撒母耳记生命读经第三篇，撒母耳的历史第二篇，说到他与臣服衰微之亚伦祭司职分的关系。第一段，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历史书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在新约里，关于享受基督已完成神的经纶，我们找不到像旧约中这样仔细具体的功课。今天我们可以从撒母耳与臣服衰微之亚伦祭司职分的关系学习一些功课。第一大点，在老以利的监护下。撒母耳在老以利，就是衰微之亚伦祭司职分末了一位祭司的监护下长大，这乃是神的智慧。因着神要用撒母耳顶替衰微的祭司职分，所以撒母耳需要在以利的监护下学一些功课。撒母耳能看见以利在堕落之祭司职分中的失败，撒母耳有信能明白并领会他从以利的光景所看见的，这在日后一直成为对撒母耳的警告。第二大点，从以利学习做祭司侍奉耶和华。撒母耳从以利学习做祭司侍奉耶和华。第三大点，看到堕落之亚伦祭司职分的败落。当撒母耳学习做祭司的时候，他看到堕落之亚伦祭司职分的败落，这并没有减弱撒母耳将来的祭司职分，反而在他日后的祭司侍奉中一直成为对他的警告。第一终点，以利的两个儿子藐视耶和华的供物。以利的两个儿子藐视耶和华的供物，强取百姓献祭时上好的祭肉。我信当撒母耳看见这事，必定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将来他做祭司的警告。第二终点，以利的儿子与伺候的妇人苟合。以利的儿子也与伺候的妇人苟合，这是多么可怕。历史告诉我们，这种事在神的仆人中一再发生。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无法避免接触异性，但是我们必须学功课，总要保持我们与异性之间的距离。我们绝不可以在隐秘的房间里关上门窗和异性在一起，那给恶者有机会试诱我们，使我们落到最终。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在这件事上失败。关于这一点，我们该学习约瑟，他逃避了这样的试诱。我们也该学习波阿斯，他在与路德的接触上所显出高超的道德水准，是极其令人称赞的。第三终点，以利的儿子不听父亲的劝诫。以利的儿子不听父亲的劝诫，以利尝试对他的儿子说些话，但是以利似乎有些随便，他的劝诫也不是非常有力、信实、迫切和绝对。第四终点，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照着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九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和供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供物肥己呢？在三章十三节，我们看见以利的儿子自招咒诅，以利却不禁止他们。第四大点，看见神对以利家严厉的审判。撒母耳看见神对以利家严厉的审判。我们不该认为神只是坐在天上，对于他子民在地上的光景不做任何事。事实上， 神一直在对付他的子民。第一终点，首先由一个神人所预言。神对以利家严厉的审判，首先是由一个神人所预言。第二终点，其次由耶和华借着撒母耳的话所证实。其次，这严厉的审判是由耶和华借着撒母耳的话所证实。我相信神借着撒母耳让以利知道要来的审判，目的是要在这年幼的孩童祭司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乃是神的智慧。第三终点，第三，由神借非利士人所执行。第三，神严厉的审判是借非利士人所执行。第一小点，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击败。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击败，他们的步兵被杀了30,000。在西西家的时候，犹大家仰望耶和华的保护，耶和华派遣使者一夜击杀亚述营中185,000人。这里给我们看见，对神而言，要击败非利士人是很容易的，但是那时神已经放弃了以色列。第二小点，神的约柜被掳。以色列在堕落中是愚昧的，因为他们不信靠神，反而去信靠神所命定的制度。在他们那种情形中，他们应当悔改，彻底的认罪，离弃他们的偶像，转回到神面前。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迷信的信靠约柜。他们已过的历史告诉他们，通常神的约柜一行动，他们就得胜。但是这一次他们的光景不对，他们在堕落的情形中得罪神到极点，神也离开了他们，因此约柜没有拯救以色列，反而被掳去了。第三小点，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被杀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约柜一同出去征战，也被杀了，因为他们全然轻视神。这给我们看见，在侍奉神的事上，我们需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不可随便轻率。第四小点，以利听见约柜被掳的消息就死了。以利那时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他一听见约柜被掳的消息，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折断颈项而死。最后第五小点，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菲尼哈的妻子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屈身生产，生了一个男孩子。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意思是无荣耀，指明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荣耀就是神自己，神离开的时候，荣耀就离开以色列了。撒母耳观看这一切悲惨的事，这些事就成了他的功课，在他一生侍奉神的事上警告他并提醒他。因此撒母耳被神智慧地放在老以利的监护下是非常有益处的，因为他学习一些积极的事，也看到其他消极的事，这帮助撒母耳在他一生侍奉神的事上保守纯洁。当撒母耳临死时，他能提醒以色列人，他未曾欺负他们、虐待他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在以利的监护下时，神非常仔细地教导他、建立他、成全他，成为神正确的祭司。身为这样的祭司，撒母耳成了审判以色列的士师，为神说话的伸言者， 以及带进君王职分的人。借着这君王职分，神的国度在地上得以建立。这是一幅图画，说出今天我们的光景该如何。我们必须先是撒母耳，然后成为大卫，享受基督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成为国度，就是召会。按照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召会和国度是相同的。今天的国度就是召会，而在召会里有内在的素质，就是基督的身体。召会是看得见的，但基督的身体作为内在的素质是看不见的。在这看得见的召会里有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掌权。在这看得见的召会里也有内在的素质，做召会的内容和实际。我们的身体是看得见的，但身体里面的生命是看不见的。召会和身体的原则也是如此，身体乃是召会内在的生命。